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4年新加坡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网约车中成就我的路》，作者西蒙，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3日。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我从1996年开始修炼至今，经历过常年在海外自己一个人代修不修的阶段，后来在师父的慈悲安排下跟同修结缘，走入整体，开始我重新修炼的人生。如果没有师父的时时看护和加持，我根本走不到今天。所有的救人机会都是师父赐予的万古机缘。在做救人项目中，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今天想跟大家分享我过去一年在网约车中讲真相救人的经历。一、讲清真相。网约车是我每天上班和跟客户见面的主要交通工具，有的时候我一天需要坐多次，这里就成了我每天讲真相的主要场所。坐网约车遇到的人零零总总，司机可能讲中文或者讲英文，可能是年龄很大的老人家，可能是年龄很小的年轻人，有本地人也有中国人。而且因为网约车司机不一定是专职司机，很可能是跟我一样的打工族，他们只是在上下班路上或者在家里闲着没事要打发时间，顺便载一位乘客来聊天，或者纯粹赚一点油钱，所以司机的背景非常丰富。我见过新加坡的警察、飞机师、公务员、成功商人、年轻暴富的富豪和地产经纪等等。小小天地让我接触到了新加坡社会各种阶层的人，我好像在面对整个新加坡社会在讲真相一样。在网约车内，对讲真相最有利的一点是密闭空间，两个人不说话都很难，而且司机通常都比较健谈，能帮助我迅速了解对方的背景，快速找到切入点去讲真相。刚开始我讲话比较生涩，不好意思开口，面子心、自尊心和维护自我的观念在主导，造成讲的效果不好，自己也知道这是不对的。每次讲完之后会总结自己刚才是如何讲的，哪里讲的不好，有什么执着，是否证实自我的心太重，如何调整讲的方式。经过多年的不断修正和实际锻炼，这些年我已经用中英文组织出一套适合自己的切入和展开话题的方法，只要上车一打招呼寒暄几句，我基本能了解对方的性格和说话习惯，知道话题要如何展开。如果车程比较短，我就会略过我通常使用的热场部分，直接几句话后抛出跟中国相关话题。最近几年移民新加坡的中国人特别多，通常本地人都很想了解更多背景，我会简单讲中共在疫情中迫害人权的现象，导致爱着中国的中国人不得不纷纷外逃，然后直接带入当初法轮功是如何兴起教人做好人，后来法轮功学员为何被迫害等等。下车之前把真相资料送给对方，绝大多数情况下对方都会欣然接受，表示一定会仔细研究。如果是稍微长的车程，我就会用稍微深入的版本。新加坡人对大量涌入的中国移民非常好奇，但是大多数人不知道中国人都在往外润，意思就是逃出中国，包括中共到新加坡布局。就中国人逃离中国这部分，我开始问司机知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中国人逃到新加坡来。马云的太太、海底捞的创始人，很多有钱人都跑过来了，新加坡的富人区挤满了中国人。司机们通常都知道这个现象，但是很好奇背后的原因。我这时候就告诉他们中国人在疫情中被清零封控中发生的一些事情，这样他们就了解是中共作恶导致中国人去国外逃难， 这时候我再稍微带过文革和六四的历史，这个很多本地人都听说过。我再告诉他们大法基本真相，1999年发生了什么，大法弟子为何被迫害和活摘的事实。通常这样讲下来，不少人不光从感性上，更是从理性上系统地理解整个事实。以前误认为中国很好，中国人都很幸福，现在从事实上证明，那都是媒体编造的谎言。不少司机还会提出问题，比如为何他们身边的中国朋友都觉得中国好，我就会稍微的讲解中共如何通过操控媒体，让中国人分辨不出真相。中国和中共是两回事，爱国不等于爱党。真觉得中国好，就应该留在中国，而不是搬到新加坡居住。听上去讲的内容比较多，我通常是控制在10到15分钟讲完所有内容，中间还包括穿插一些问答环节，一边讲一边注意对方的反应，经常还要回答很多问题。我个人理解这样做的目的是，新加坡人不少，身边有很多中国的朋友，这些中国人很多也是被蒙骗的。他们对新加坡人传达的信息就是中共造谣的那些东西。如果这些新加坡人只是了解一些片面真相，他们不太知道你说的是真的是假的，他们的脑中其实没有明白背后这些事情发生的逻辑，说不定又会被媒体或者朋友的话所左右。但因为新加坡人普遍本性很善良，一旦他们从逻辑上和事实上都能比较透彻地理解，真正启发了他们善的一面，这种认识就会在他们的心中扎根，不太容易改变了。有很多司机在我下车时一再表达感谢，我看出众生得救后的喜悦，甚至启发了他们对人生的思考，还有对价值观的认知。很多司机跟我说，感谢你让我知道了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信息。有位新加坡警察说，我以前得到的都是负面信息，今天才知道法轮功真相是这样的。还有一位公务员想要学功，参加了网上免费教功。二，快救本地人。有时会遇到一些还要跟我理论的司机，这以老年华人为主，以前我还会动心，心里进入对战模式，准备好回击他们的质疑，搞得自己挺兴奋，而往往最后陷入争论。后来发现这是勾起了我的争斗心和显示心。师父在《弘银二法正乾坤》中说，慈悲能容天地春。在一线讲真相，要把人救下来，绝不是证实自我的战场。现在当对方提出疑问，我都会微笑着很耐心地等对方把话说完，心态平和，一边听一边智慧如泉涌，已经知道如何回应，解开对方的心结。有很多老一辈的华人被主流媒体蒙骗很深，有不止一位司机跟我说，他还是认为中国好，别人在黑中国。他们退休后会把自己的房子卖掉，到中国去退休。通常我就问一个问题，对方马上就明白了。我问他，你觉得最近几年逃到新加坡的中国人多不多？答案一定是多了很多。我说，现在大量中国人要逃出中国，你却要卖掉房子到中国退休，要不然就是你知道一些他们不知道的事情，要不然就是他们知道一些你不知道的事情。那么中国人知道一些你不知道的事情，这种可能性是不是大得多呀？如果中国真的像你说的这么好，过去几年中国人好像逃难一样大量跑出来，难道他们是傻子吗？所以啊，千万不要卖房子，可以去看看不同的媒体，得到不同的信息，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答案。这样说，很多老司机都被我说得心服口服，连连说，对对对，你们应该比我了解呀，如果不是你这么说，我真的就被骗了。我遇到的司机也有非常了解真相的，有一次碰到一位来自中国的司机大哥，刚上车寒暄两句，他就开始大骂中共。我跟他讲到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和活摘真相， 他告诉我一件事，他不久前刚刚载了一位新加坡老人家，这位老人刚刚在天津市做了器官移植手术。老人家告诉他，他打电话给天津医院的时候，对方告诉他随时可以来做手术，医院有足够的供体可以随时满足老人的需求。老人的手术成功后，回到新加坡把这件事告诉给这位司机大哥。这位大哥说，他知道中共对法轮功构陷的事实。当初中共刚刚开始迫害法轮功的时候，他的朋友好像是电视台工作人员，就被调去专门制作污蔑法轮功的材料。我在给大哥讲善恶有报的天理和三退的重要意义，大哥就欣然做了三退。我下车后心里久久不能平静，既为大哥做出重大选择感到开心，也感觉到身上的担子很重，这是我的使命，要把大法的美好传递给世人，也要把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再快一点让新加坡民众知道，不能再让世人受蒙蔽，无意间参与了中共的罪恶。我能够做的就是把现在做的事情做得更快更好，更落到实处。我们身在新加坡，就要救这里的人。三，知难而进。我个人讲真相有一个障碍，给一个人讲通常可以讲得很自如，心中没有人念阻碍，但是当一对多的时候，心里会有那么一点点障碍，总觉得难以开口。当我在网约车上讲真相越来越顺利的时候，出现了一个神奇的现象，车上的人变多了，以前只有司机一个人，突然多了他的家人，有时突然对方提出来要顺便载他的朋友，有时候更离谱，有的司机突然临时想多载几名乘客，多赚点钱，而且这些乘客下车的时间不确定，也就是说，如果我不能很快地把真相讲清楚，有的人半路就要下车了。遇到一次两次我还有点奇怪，几次之后我心里明白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有一个人根基非常好，真是块料，我也看中这个人，就把他的难加大一点，让他快点偿还掉，让他开工，我准备这么做。我想也许是师父看我在车上讲真相这条路走得不错，把难加大一点，让我快点突破自己，提高上来。同时，讲真相这件事情只能做得更多更好，不可能慢慢来。师父就利用这种缘分，让我同时一对多去讲，这样效率才更高，救人更快。我把心放下之后，开始思考如何把我以前使用过的开场白调整一下，比较适合这种多人，尤其是他们之间可能都还不认识的情况，既让他们在注意我说话，又不会显得太奇怪。比如找一些新加坡当下大家都关注的事情闲聊，比如生活成本，或者问问对方做什么行业，能够一下找到连接点，打开对方的心房，愿意互动。最关键是每次有陌生人在车上，我都会很大方地跟对方打招呼，很高兴跟你坐一辆车，对方通常都会礼貌地回应。在西方社会，包括在新加坡也是一样，大家都很注重自己的私人空间，不愿意被人打扰。我自己也曾经有这个顾虑，是否应该总是厚着脸皮主动跟对方搭话呢？每当我心中有为难情绪的时候，我心中会想到师父的法。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三，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我们在世上跟各种各样的世人结缘，很多时候缘分只有一次，众生亿万年的等待，也就是在等待大法弟子把真相传递给他们。这时候我的面子也好，常人中的一些所谓规矩也好，都不能成为阻挡我完成使命的借口， 我要做的是用符合常人形式的让对方能够接受的方式去把事情做好，不做是肯定不行的。有一次我跟一个女孩子同搭一辆车，她坐在我的身边，女孩子上车就戴上耳机听音乐，还一边看手机一边笑。车开出去一段时间了，我也不知道她什么时候下车，心生一念，算了，对方都没时间听，这次错过她，等会儿跟司机讲讲就好。但是我心里又同时咯噔一下，这不是我的思想啊，神去救人怎么可能看对方表现而轻易放弃呢？这时那个女生也可能要下车了，放下了耳机，我赶紧跟她说，我来自中国，告诉你一件在中国发生的事情。这个女孩子看上去很年轻，我感觉好像对中共暴政这类话题不太有兴趣，但是出乎我的意料，她马上表示很有兴趣，还问了些问题。就在她下车之前短短的几分钟，我把真相告诉了她，她也表示非常感谢有人告诉她这个信息。等她下车之后，我就开始跟司机讲，司机说，你刚才跟她说，我就在默默地听，都听到了，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太残忍了。有时我工作很累，白天在公司讲话很多，上车之后就想闭上眼睛休息一下，放松一下，想想要不今天就算了，不想讲真相了，但是心中马上升起大法弟子的责任感，放下安逸心，再累我也要讲，不然没有完成我的使命，也辜负了众生的等待。有时遇到沉默的司机，我无论怎样跟他搭话，他就是不给我任何反馈，表现出没有想要跟我继续说话的意思。我就在心中默默发正念，我是神的使者，师父让我们来救人的，无论邪恶如何安排让对方不想听真相，我都要打破这个安排，我今天就是要把你救下来。有一次一位司机在我正念破除他不讲话的障碍之后，他好像突然开窍了，马上表示听到真相很开心。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我的惰性一起，就演化出一些假象，让我放弃当下的机会。只要正念一生，假象马上消失。四，施恩浩荡。在网约车上多次遇到中国人，大多数都能接受并做三退。有一天早上，我要去参加媒体活动，在订车时心里不由得冒出一个念头，师父啊，最近都没怎么遇到中国人呢。当时也没在意这个念头，等我上车跟司机一对话，才知道他来自中国，移民新加坡20多年，一听真相马上表示接受三退。我心中暗自感恩师尊，师父啊，您听到了弟子的心声啊。这些年在网约车上遇到了很多神奇的事情，说也说不完。网约车成了我在法中见证自己修炼路的一个小天地。我在生活中讲真相体会到，讲真相是不注重形式的，就是在生活的一走一过当中，将慈悲留给世人，处处都存有张口还是不张口的考验和机会。最重要的就是巩固个人修炼基础，把每天要做的三件事做好，这一切都如润物细无声一般，表面上看不出变化，没有轰轰烈烈的，但是只要不断学法，持之以恒，就能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每一步都是在师父的慈悲安排当中。做得不好的时候，师父没有责怪，只有鼓励，做得好的时候，师父又帮我把事情处理得更好，让我在其中能救更多人，我只要想做，就能做更多。师父为弟子承受无边巨难，给予我们的却是最美好的一切。在各种机缘当中，就看我的修炼基础达没达到标准，看我在选择的当下，用正念还是人心。尽管我天目看不到，我实实在在地体会到了修炼的无尽玄妙，感悟到了佛法的无穷法力，也感受到了师父的巨大慈悲。我记得师父在各地讲法15 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你呀，想修多高，你只要敢。在修炼的磨难中，在病业假象的痛苦中，在讲真相的机会摆在面前时，我有的时候敢，有的时候不敢去突破自己。在摔摔打打中，在学法中，在向周围精进的同修的学习过程中，我的正念越来越强，越来越能理解到底什么是修炼，如何提高自己。还有太多需要提高的部分，还有太多要去救的人，我有决心抓紧最后的机会，把自己负责的部分做好，不去执着时间，敢于不断放下自我和各种人心。我要带着更多的众生跟师父回家。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2024年新加坡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坚持经典讲真相，修取人心救众生，作者新加坡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3号。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是2010年得法开始修炼的，以下是我的修炼心得，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得法后的转变。修炼大法之前，我的身体是很弱的，免疫力非常低，每年换季时稍微不注意就会感冒，家里要常备感冒药，稍微做点家务就感觉到很累，就需要躺下来休息很长时间。得法后每天坚持读转法轮，能多学就多学，后来主动增加了看师父在广州讲法录像，五套功法也学会了，随着每天不断的学法，看师父在广州讲法录像，五套功法练的时间一点一点在增多，知道五套功法能练2个小时，我的身体状况也有明显的改变，换季时也不感冒了，精力很旺盛了，性格方面也不像以前那么争强好胜了，和之前的我判若两人。感受最深的就是我浮躁的内心深深地静下来了，感到身心都很舒服，每天活得很幸福。其实我内心的感受远比我用文字所能描述的要深刻得多。从此以后，我就保证每天至少学习转法轮一讲，有时间就多学法，还有看师父在广州的讲法一讲。那时候我告诉自己，活着就是为了修炼，每天就是这样雷打不动地坚持着。在这里，我要感谢伟大慈悲的师父的苦心救度，让我有机会走上了返本归真之路，我非常珍惜这难得的机缘。第二部分，过关中向内找。在我修炼过程中，时时刻刻都会感觉到师父就在我身边，对待我既严肃又慈悲。2022年的春天，某一个周六下午4点钟，我放工，天正下着小雨，我从一座办公楼向另一座大楼走去，因鞋子有水，整个人突然滑倒，左边的腿膝盖跪在了地上，身体的重量整个都压在了这条腿的膝盖上了，工作人员要搀扶着我去沙发坐一下。当时我心生正念，自己从地上爬起，告诉他们我可以走，并表示了感谢。我赶到牛车水和同修一起讲真相救人，站了将近2个小时的时间，同修开车将我送回家。下车后，我的左腿就不可以用力了，同修架着我回到了家，我用椅子当拐杖，自己照顾自己的生活。 当天晚上，我告诉自己多学法，五套功法一步到位。之前就是抱轮一个小时，现在还要坚持去做。第二天早上，我抱轮一个小时，到最后，左腿痛得好像心都在痛。我坚持学法，一天一口气能学三讲转法轮。我告诉自己坚持，吃苦才能消业。坚持两天，神奇出现了。我可以不用扶着椅子走路了，就是左腿走路时，还是要靠右腿吃力。我用修炼人的心性严格要求自己，三天在家休息。我没有拿病假，而是自己的年假。室友都不理解我，说你是不是真傻了？我呵呵一笑，第四天去上班了。管理层看我左膝盖还是很肿，就好心介绍我去一家中医诊所治疗。我感谢他们对我的关心，并告诉他们，我修炼法轮功是性命双修功法，只要我每天坚持修炼下去，会越来越好的。他们看到我一天比一天好，和我说，这个功这么好，你要坚持练呀。我说，我会的。在这次过关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找自己的执着心，因为做工这里每周都会供应水果给员工，每个周六允许我们把剩余的水果下班后带回家。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贪心越来越大，心里想着能多拿就多拿吧。一个是自己不用买水果了，能省钱了；二是给一起讲真相救人的同修带点，还隐藏着一种优越感显示的心理。长期没有意识到，通过这次过关，找到了这么多应该去掉的执着心。从此以后，再也不那么做了，因为心性提高上来了，身体很快好转了。第三部分，景点讲真相，修取执着心。因为我有想救人的急迫心情，2018年，师父安排我走上了景点面对面讲真相的修炼路。在景点面对面讲真相过程中，我每天在心里默默念师父在2018年至越南学员的讲法。坚定的修炼人，心不动，能知万动。师父的话时时鼓励着我，让我更加精进。在景点讲真相，游客所有的表现让我听到、看到的，包括责难，都是一面镜子，直指我的人心。都是在帮助我找到那个执着的心，直接放下去掉，用修炼人的正念对待，我感到心性提高的也快。下面我分享一下自己在景点面对面讲真相时修取两个最强的执着心的过程。一，取利益之心。在景点上经常听到有游客问，一天给你们发多少钱？你们这个工作这么挣钱还要人吗？给我10000新元，我也来做，好吗？刚刚听到时就会触动我的心，从而带动我的人心。我回答时就会带着被诽谤后不平的人心向他们解释。我们是义工，并且全球的法轮功学员都是义工。我们是在无私地为你们讲真相。我嘴上没有说，但心里却想着，我们非但没有挣钱，我们还顶着风吹日晒、雨淋再给你们讲真相，反正生命属于你们，得不得救都是你们自己选择的。我说，你们不要把自己的生命挂在不负责任的嘴上，当天灭中共时，你们没有三退，就会跟着共产党陪葬，过后你就后悔极了。因为带着人心讲真相，效果不会好。我为什么会时不时听到游客问这样的问题？我为什么没有用修炼人的慈悲心和游客善意的去解释？我要找到这颗执着心，并下决心去掉它。经过一段时间的向内找，我找到了自己的一颗利益之心。长期以来，自己时不时的就有想做小吃挣钱的想法，因为自己会做点面食，想趁自己还有能力再挣点钱。等我去食阁一看，每个摊位在饭点都是很忙的，并且晚上收工很迟，这样长的做工时间就没有时间讲真相救人了。也许忙起来练功学法都不一定每天能保证。景点游客那么多， 真的需要我去救啊，时间都这么紧了，我作为修炼人，此时怎么还会想去挣钱呢？难道是生活不下去了吗？我来新加坡，从租房到有了自己的房子，还有退休金，这不是伟大慈悲的师父给我最好的安排吗？这不是让我没有任何后顾之忧，去完成好大法弟子的三件事吗？这不是作为修炼人要修取的对利益的贪婪之心吗？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作为一个真正有决心修炼的人，他能够忍受得住，在各种利益面前能放下这个执着心，能够把它看得很淡，只要能做到就不难。真是神奇，当我找对利益之心并且放下时，游客很少再问这个问题了。感谢伟大慈悲的师父的点化。二，去争斗之心。在景点讲真相，游客时不时突然就说，你不要讲了，我们不听。还有不耐烦的猛地向我甩手，还有冷嘲热讽的，更有甚者用手指着我骂的。此时我争强好胜的争斗之心就被这些游客带动了，也忘了作为修炼人来这里讲真相救人的目的了。此时维护自己的名声的心起来了，讲出来的话都带有很强的争斗之心。我直接对着游客讲，你不愿意听你可以不听，但不要影响别人听。游客再讲话时，我就告诉他，你给我闭嘴，并且表现得非常强势。面对手指着我骂的，我会直接告诉他，这是新加坡，不是你家，少在这个地方撒泼耍野。说这些话时，自己感觉出了一口恶气，然而游客听真相的效果就很不好了，自己也感受到了整个场都不那么纯正祥和了。慈悲的师父把有缘的中国游客一车一车地安排到景点来，不是让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人的吗？可是因为自己很强的争斗心没有修去，影响救人的效果，不就辜负了师父的一片苦心了吗？不也辜负了配合练功的同修，影响了我们整体救人的效果了吗？意识到后，我就严格要求自己多学法，用法时刻提醒自己。随着自己不断加强学法，自己的善意与爱心也随之展现出来。在遇到之前那样的游客，我就会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毕竟中国游客被中共的谎言欺骗得太久了，看着他们真的很苦啊，我要用我最大的善意去给他们说说心里话。随着自己心性的提高，神奇的事也出现了，游客像之前那样争斗的现象也少了。在遇到有游客讲你不要讲了之类的话时，我会平和地笑着说，大家能走出来不容易，并且被中共谎言欺骗太久太深了，因为中共网络封锁，新闻造假，你们在这里能看到真相，了解到真相，都是有福气的人啊。游客此时表现得都很开心。我接着说，我们能在这里相遇都是有缘人啊，自古以来都讲佛度有缘人，你们今天能在这里遇到法轮功学员，都是可度的有缘人啊。我是义工，告诉你们平安方法，就是要把入党入团入少先队的毒誓尽快从心里抹去，远离共产党，退出党团队，好人一生平安，生命属于自己，早退早平安。很多游客听明真相后选择了三退，并表示感谢。第四部分，景点讲真相，点滴体悟。在讲真相过程中，始终怀着善意与爱心对待游客，真心站在对方角度去考虑，去关心。游客会开心，会感动的，并会感谢大法弟子的。大多数游客会和我们友好的互动，游客对我们的信任度也增强了。比如在下雨天，我会善意提醒，路面有水，走路小心，注意安全。或者有的游客下雨天没带伞的，我会主动帮助游客撑伞。这种情况下，游客愿意三退的人数就会多。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来景点练功的同修越多，整个练功的能量场就强，三腿的人数也会越多。现在平均每天能劝退20多人，最多一次达到64人。经典讲真相，感触良多，收获也很多。除了每天有那么多中国游客了解到真相，做了正确选择，还有在法上最大收获是体悟到正念的作用和威力。我每天早上4:40起床，为了留下更多时间在景点讲真相，我在6点发正念前把第五套功法练了，然后给家人把早餐做好，就准备出门去景点。一年365天，不管刮风下雨，从没缺席。每天上午4至5个小时，几乎不间断地跟一车一车的游客讲真相，劝三退。山坡不知走了多少个来回，不觉得累，也不觉得渴，也不觉得饿，整个人轻飘飘的。虽然忙碌，却精力充沛，内心充满了幸福和喜悦。连一个导游都跟游客讲，这个功法可能真的很好，你看这位大姐这么来回走都不累。以上是我修炼路上的一点体会，有不在法上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希望各位同修相互鼓励，共同精进，讲真相，多救人，踏踏实实做好3件事，兑现大法弟子来世与师父签订的誓约，圆满随师还。感恩师尊，谢谢大家。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